从1953年到1956年，毛泽东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用在国民经济建设上。对于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也是反复强调要加强学习，学文化，学科学知识，以便将来到社会上能胜任建设工作的需要。他鼓励身边的同志自学，考大学。卫士张宝金考上大学以后，时常受到他的表扬。1954年，他从稿费里拿钱，为我们办了一个机关业余学校，亲自请来语文、数学、地理、政治、自然等方面的老师，还自己拿钱买来课本、作业本、地图等一应学习用具，督促检查我们的学习成绩。为了保证我们学习当中有个好的身体，他又自己出钱买来单杠、双杠、握力、拉力器械，叫我们加强锻炼。参加学习的主要是一中队的警卫战士。我们卫士任务多，常外出，坚持学习不够。毛泽东自己生活节俭清苦，对孩子们也要求很严。李敏、李娜都是吃大食堂，上学以后就住校吃学校的集体伙食，要求他们各守本分，不许有特殊。但是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他就肯花钱。对于生活困难的同志，不管在身边不在身边，他听说了都要支援，有时候甚至几百上千元的支援。他还教我们游泳，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学会了游泳，但是有一样我们始终没学会，他可以手脚不动的躺在水里不沉，我们无论如何不行，手脚一停下来就要沉。他努力想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发展国际贸易往来。随便举个例子吧，1955年我跟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总统送行，回来的路上毛泽东提议我们找个饭馆吃饭去。我知道毛泽东非常留恋普通人的生活。当时朝鲜战争结束，国内形势安定，一片太平景象，安全方面问题不大，我就同意了。行，咱们吃西安羊肉泡馍去，我在那儿吃过。正是早8点多钟，饭馆里已经没有顾客，我现请师傅们给做了泡馍。毛泽东不大爱吃羊肉，但他兴致很高，在这种小饭馆里一坐，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吃过羊肉泡馍，毛泽东又吩咐去看日本的工业展览，展览是在苏联展览馆里办的，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展览馆。毛泽东认真看完全部展览，主办的日本人送给毛泽东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候我国还不能够生产这种东西。毛泽东诚恳地对日本人说，你们的展览办得很好，希望以后能加强友好经济往来，政府间不好往来还有别的渠道，还可以加强民间往来嘛。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民族，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两国人民应该团结互助，我们欢迎你们多来多交往。毛泽东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接待苏加诺的时候，我们布置颐年堂，毛泽东曾经亲自去检查，他看到屋里摆的收音机是苏联的，就说我们国家也能生产收音机，为什么要摆外国的？摆一台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于是我们马上换成了国产收音机。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他也是强烈希望与世界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往来交流，只是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打开局面。从主观上讲，毛泽东一生没有停止探索一条使国家和民族迅速富强起来的道路。到1955年，他越来越关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这一年，毛泽东派我回家探亲，顺便了解合作化进行情况。我带了任务回家探亲，找农民聊，找村里的支部书记聊。支部书记先谈了村里的合作社最初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优越性，存在什么问题。讲到后来他说，哎，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了。我就问了，怎么简单化了？哎，区里来了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到长院里，他就在人前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你说谁还肯站那边跟蒋介石走啊？情愿不情愿都得站这边搞合作化，这不符合政策吗？我说确实简单化了，你能不能写一下？支书高兴了，行，我写封信，你捎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回到北京，我把信交给毛泽东，如实汇报了情况。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摇头，那怎么行啊，胡闹，太简单了。说完他想了想，抓笔做了批示，批给了河北省委书记林铁，要他注意这件事。1956年，周恩来曾经秘密出国，回来那天，工作一夜的毛泽东早晨吃过安眠药，却一上午没有入睡，先后九次睁眼问我，周恩来回来没有？总理还没回来吗？下午我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回来了。哦，毛泽东像是松了一口气，他并没去机场迎接，也没立刻约见周恩来，翻个身就安然睡去。据说周恩来这次秘密出国大概是和匈牙利事件有关。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内容传出来以后，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东欧有的国家发生了动荡。那段时间，毛泽东一直神态严峻，经常独自深沉思索，也常和中央首长们交谈。这时候我们都要退出，谈话是不容外人听到的。我的感觉，苏联发生的事情对毛泽东震动很大，因为那时候世界存在两大阵营，是对抗的年代，社会阵营里的任何一国发生事情，对阵营里的其他国家都会产生影响，何况苏联又是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呢？苏联共产党为了求得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增加了对华援助，这并不能使毛泽东轻松宽慰，他是原则性很强的领袖。从个人来讲，在中国长期的武装斗争中，斯大林并没有信任毛泽东。毛泽东曾经称那些从苏联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和归国领导人为洋房子，说过这些洋房子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倒是他们竟搞些教条主义。这些情况我是了解的，但是斯大林毕竟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长达几十年，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毛泽东承认斯大林有错误，但是要三七开。从我有限的接触当中，我感觉毛泽东的思索最初是从如何避免重犯斯大林的错误为主。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在1957年2月27号到3月1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这个题目的重要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正确方针，正确地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月6号在北京又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准备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号，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运动一开始啊，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开始，毛泽东对此是热烈欢迎的，他自己也真诚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希望我们的党和党员干部永远保持革命热情，保持清正廉明。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这段时间，他曾经多次征求我们对他的意见，做自我批评，使我们深受感动。有一天呢，我帮毛泽东做睡前按摩，他抓住我的手背，亲切地问：“银桥，你怕我吗？”我说：“不怕。”“别人呢？别的卫士怕吗？”“嗯，一般说都不怕，也许个别就怕主席睡不好觉发脾气。”“嗯，这是我的不对。人睡不好觉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点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压力。唉，告诉同志们，毛泽东不可怕。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接着他给我讲述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讲述了自己的父母亲人，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类似的话，毛泽东曾经和许多卫士、秘书、医护人员讲过。毛泽东对于他睡不好觉而发过脾气的卫士，都曾经做过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多次讲过，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共产党是执政党，必须经常的整顿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脱离群众，防止腐败变质。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 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去一个，张先鹏去一个，你们准备一下，我的衣服就不做什么了，你们的衣服可以做一套去。”我和张先鹏按规定每人做了500块钱的制服和大衣，毛泽东呢，就是多少年来一直穿着的那套衣服，就这样到了莫斯科。毛泽东住在克里姆林宫里过去沙皇住过的房间，但是毛泽东郑重对我们讲过：“我不是皇帝，我是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公仆。”在莫斯科先参加了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然后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开始以后，赫鲁晓夫、弗罗西洛夫和布尔加明来拜访过毛泽东，那时候双方表面的态度都很热情。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拜访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同志来向毛泽东汇报，中苏两党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这个起草班子争吵起来，吵得很凶。毛泽东听过汇报以后，在杨尚昆同志陪同下去莫斯科郊外赫鲁晓夫等人的别墅回拜苏联领导人，单独和赫鲁晓夫、弗洛西洛夫、布尔加明进行了谈话。毛泽东事后讲了一句话：“原则问题我们是一定要认真对待的。”毛泽东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讲话的时候讲了那句著名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后来中苏两党关于莫斯科宣言的起草班子经过争论，他们一段我们一段，终于完成了宣言，肯定了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肯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1955年5月14号，毛泽东游过泳之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也有些没有担负过内卫任务的战士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就活跃起来。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阐述任何最复杂的道理。我们的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是对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候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扳着指头说：“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3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 做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时候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去从全国每个专区选一名，不要重复。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有的战士文化程度低，错别字连篇，毛泽东必要抓笔一一改正。记得警卫战士王文礼一连写了六次才完成调查报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改错别字，而且耐心讲解每个字的用法。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修改完以后说，写得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完，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现在这份材料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回来，把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1959年9月30号，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没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抽烟。我们明白，国家陷入困难，而且多事。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最新送来的一份材料是美苏戴维营会谈的消息。那时候北京普通市民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歌声笑声锣鼓之声处处可闻，准备迎接十年大庆。可毛泽东却要迎接一场和赫鲁晓夫的谈判。